这里是挪威西冷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冷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5月8号，公元2016年7月12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设英雄日，悼念丹增德勒仁波切逝世1周年。藏人导演万马才旦发声表示需要一个说法，哪怕再次被拘留。外媒表示中国网络意识形态战，当局处于上风。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逝世1周年纪念日，流亡藏人及援藏人士举行了悼念活动，并将这一天定为西藏英雄日。去年7月12号，西藏康区理汤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于中共监狱中含冤离世。一年后的今天，藏人团体与援藏组织在达兰萨拉举行了悼念活动。国际支持西藏网络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妇女会等团体今天12号上午在达兰萨拉的纪念活动上宣布，将每年的7月12号定为西藏英雄日，以缅怀丹增德勒仁波切。特邀嘉宾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伊西平措在活动上发言指出，流亡藏人从未停止向国际社会介绍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冤案，西藏人民议会也决定将继续彻查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的真相，向境内受苦藏人们给予一个交代。他会与各团体继续发挥作用，帮助国际社会认识到境内藏人政治犯的恶劣处境。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弟子僧人丹增欧珠也参加了活动。他指仁波切曾预言自己会因对本民族的赤诚之心而招致中共迫害，如今预言变成现实，广大弟子与信众们更坚信丹增德勒仁波切时遭中共迫害致死，要求中共公布真相。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亚洲地区负责人多杰斯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天是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遭受13年折磨后含冤而死的1周年纪念日，几个团体共同设定西藏英雄日，并设立丹增德勒精神奖，希望一直推动各界对西藏政治犯现状的关注程度。在今天的纪念活动上，首届丹增德勒精神奖被赠予西藏女政治犯伊西曲珍，表彰她为西藏自由事业做出的贡献。伊西曲珍现年约60岁，2008年11月被中共当局以涉嫌向外提供危害国家安全信息为罪名判处15年徒刑，目前仍在监狱中服刑。另由藏人自发筹资绘制了一幅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大型唐卡，以此悼念丹增德勒仁波切被迫害致死1周年，同时缅怀仁波切的恩德。丹增德勒仁波切1950年诞生于西藏康区理塘，俗名阿安扎西，自幼在理塘寺出家为僧。1982年流亡印度，在西藏甘丹寺进修佛法期间，被达赖喇嘛尊者认证为噶西阿唐品措的转世，赐法名为丹增德勒。1988年前后，丹增德勒仁波切返回西藏，从此致力于保护西藏传统文化及语言文字，倡导保护西藏环境， 提升当地教育事业与社会医疗事业，被中共当局视为威胁。2012年，他被当局指控策划成都天府广场爆炸案，判处死刑。2005年改判无期徒刑。2015年7月12号，仁不起在中共监狱中遭受折磨13年之久后突然死亡。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上月底在悉尼广场遭受粗暴拘留，稍后被送医的藏人导演万马彩蛋，在事发17天后透过微博打破沉默。他在感谢各方关切同时，也表示需要一个说法，哪怕将来再次回到拘留所。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6月25号，境内知名藏人导演万马彩蛋在西宁机场遭警方施暴拘留，稍后有多名相关藏人还原了机场的事件，指万马彩蛋试图领取遗落的背包时，安检人员态度恶劣，更叫来警察强制带走万马彩蛋。26号凌晨，警方以扰乱机场公共秩序为由对万马彩蛋进行拘留。27号，他身体出现不适后被送医，手腕处有明显淤青伤痕。这一消息引发境内外藏人与中国电影界人士的关注后，西宁市警方才出面宣称，万马彩蛋扰乱了机场秩序，所以被捕。事发17天后，万马彩蛋于昨天7月11号西藏时间晚间，透过个人微博账号打破了沉默。他以藏汉两种文字向所有关注他近况的人表达了感谢。他写道，我现在在一家官方指定的医院，每天吸氧、输液、各种治疗，病情有所好转。由于目前的特殊处理，不便一一回复大家的问候。万马彩蛋还指，在西宁市机场被拘一事，相关部门正在重新调查之中。他说，从事情发生到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我需要一个说法，哪怕将来再次回到拘留所，这个要求不会变。我希望尽快得到一个合理的说法，衷心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万马彩蛋的遭遇不但引起境内外藏人的关注，也有不少外媒报道，并有数家非官方机构向他表达声援。英国团体自由西藏就曾发表声明指出，万马彩蛋尽管在中国拥有公共知名度，但面对警察暴力，他同样被视作二等公民来对待。自由西藏强调，中共安全力量歧视压迫藏人已成惯例，这次事件将引起更多藏人对中共统治的不满。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在获知这一消息后，也立即发表声明，呼吁相关部门迅速回应社会关切。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亦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中共警方的恶行，表示这一事件证明了藏人们在中共统治下每天所要面对的压迫与歧视对待。与此同时，设立于瑞士的西藏电影公司为西藏而拍，则呼吁青海当局彻查西宁机场警方执法不当问题。目前仍在住院治疗的万马彩蛋早前被判处5天行政拘留，有消息指治疗结束后他会被继续拘留。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近日在一篇报道中分析说，在中共当局与国外民主观念间展开的网络意识形态战争中，前者处于上风。而据澳洲媒体报道，中共当局不但牵制国内言论自由，甚至将黑手伸向澳洲国内几乎所有中文媒体。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10号刊登了该报驻华记者的一篇专题报道。作者分析说，中共于2011年温州动车事件后， 意识到网络舆论的巨大能力，随即宣布在网上向西方敌对势力的观念开展意识形态战争。审查、恐吓与压制之外，也借助了五毛大军的帮助。与此同时，脸书与推特等允许公民自由表达分享观点的外国社交媒体被中共的防火墙阻挡在外，墙内中国自己的社交媒体则被要求确保大众的观点不会对一党专制形成威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中国网络事件研究专家杨国斌告诉《华盛顿邮报》，中国的网络环境近几年来发生了变化，批评的声音仍然存在，但已经无法形成较大形势的影响。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学系教授西瓦也指出，社交媒体正慢慢被独裁政权所驾驭，以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权力，因为这可帮助独裁者了解民间的不满，掌握更多资讯，让自己更加强大。报道指出，2011年7月的温州动车事故引来了5亿条相关微博消息，2014年马航370失事只有2500万条微博消息，而去年扬子江客船翻乘事件获得的关注就变得更少了。作者认为，在这场控制舆论的网络意识形态战争中，中共占了上风。习近平今年四月在一场讲话中要求，对广大网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而《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当局随即在网上审查清理了网民们针对习近平这一讲话所进行的批评质疑。另据大纪元网站引述澳洲多家媒体报道指出，当地中文媒体不是受到中共打压，便是被中共所控制。大纪元网站编译报道，中共不断加大过滤海外华人获取信息的力度，不利于中共的报道已经有效地在海外被遏制。除了屈指可数的两三家，几乎所有澳洲中文媒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曾在澳洲亲中共中文媒体工作的前编辑说，近乎 95% 的澳洲中文报纸都被中共不同程度收买。中共对于媒体有明确指示，要报道对中国政府有利的消息，当然不是坏消息。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邵江博士在台湾土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吐蕃运动的未来。
近几年其实这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环境也是在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那吐蕃也是，你看它从2010年以后，它那个环保的那个抗议频率非常高，而且规模越来越大。那这个就是在中国大陆的环保，这张照片就是2012年的时候，在天津塘沽的抗议，当时是几百人发现塘沽要建那个土塘那个绿化氢的那个，他不知道是什么产品，就知道那化工产品有危险，在那个塘沽建造居民区1公里的话，所以他们那些人呢，大概抓了十几个，有几个人，有五个人被送到劳教2年。那警察还是很完成忠于他们的职守啊，当地派出所都是当地派出所办的。那去年8月天津大爆炸，那个派出所上天了，然后人20多个警察已经失踪了。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在台湾土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吐蕃运动的未来，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金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些的列。